国际的象棋就是64个位置，中国的象棋就是90个位置，算起来不多，但是千变万化，人生如棋，局局新。我想这一句话对于约伯来说更是如此。本来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上帝说，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有哪一位可以像约伯一样正直爱我的人。耶和华把约伯当作一个 showcase， 当作一个他最喜欢的代表作，来跟魔鬼讲，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有哪一个人，地上没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这样。上个礼拜李长老在讲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忽然之间他整个的世界都改变了，他的骆驼，他的牛羊，他的驴子，最后他十个儿女都先后死去。约伯就是在那种情况里面，他还是说，我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是好的，但是我也从上帝那里会领受是坏的。我出生出于母胎，我也必出生的离开，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的信心的表现可以说在第一章在第二章，就是在困难当中他还是讲出赞美上帝的话，他还是 讲出敬拜上帝的话。可是忽然之间从第二章转到第三章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第三章是非常黑暗的一章的经文，解经家不能够了解到底为什么从第二章约伯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的坚强，而且他三个朋友特别从远地的来看他陪着他。当然当我们了解约伯记整卷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这三个朋友对约伯非常多的批评，但是在第二章到第三章那个的阶段，这三个朋友从很多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的不简单。他们看到约伯在困难当中，他们在从远方过来，看到约伯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他们就在那一边陪着约伯，默默的陪着约伯。作为一个牧师，常常会碰到有一些人遭遇到人生意想不到的事情。记得在神学院里面跟辅导学的老师上一门课的时候，他就提到三四十年前当他是刚刚出来牧会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忽然之间接到一个电话，在他的居住的一个区里面有一对夫妇，有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因为不小心把火放在这个石油气里面，结果整个就爆炸，儿子就死了。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牧师说， 牧师，可不可以你去看看他们？那位牧师刚刚出来，也不认识这对夫妇，也不认识这个死去的男，这个年轻人。他到那边讲什么话？他就一定要去，在开车的路途上面，一边开车，一边就祷告。他说：“上帝，求你给我合宜的话。”当他开到那个家门前的时候，好像上帝还没有给他任何的话。他敲门进去，自我介绍：“我是某某教会的牧师，我的名字叫做 Ray Pendleton。我听到你儿子的不幸的事情，我特别来看你。”介绍完了之后，他没有话再讲下去，他就在那个家人那对夫妇的旁边，就坐在那边。那对夫妇不讲话，他自己也没有话可以讲。过了几天，他再去看这对夫妇，也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好几次这样做，最后这对夫妇搬家离开这个地方。几年之后，他接到这对夫妇的一封信，就说：“ Pendleton 牧师，谢谢你那个时候特别过来看我们，关心我们，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你带给我们极大的帮助。” Pendleton 牧师他回顾，他没有讲一句话。有些时候最好的一个帮助不是讲话，是在那边陪着在苦难中的人，陪着他们，没有话可以讲。Pendleton 牧师就把这个来勉励我们，作为牧师，作为关怀别人的，有些时候不是讲话多就好，有些时候不是把圣经好像看起来合宜的道理拿出来讲就可以帮助别人，有些时候不一定。我前几个月也碰到一个类似的情况，有一个在癌症当中的人，听说他已经信主了，有弟兄有姐妹就打电话给我说去看这位癌症中的病人。经过多次的安排，最后到医院里面看到这个年轻人，然后就跟他传福音。当我清楚知道他信主，我一般的做事的方式，我就会等到第二天我再去看他，看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确定他信主，可能就在病床上面就为他施洗。当天其实跟他见面才短短的10分钟15分钟，就有这个感动，当天就为他施洗。礼拜五这样的看他施洗，礼拜天崇拜完了之后接到一个电话，这位弟兄走了，这位弟兄走了，赶紧跑到医院里面，看到这位弟兄的父母亲哭得非常的厉害，特别是妈妈，看到这个做太太的在那边也是哭得非常的厉害。我就过去问一下这位太太，我说到底事情是怎么样发生。太太就讲起来，忽然之间这两天没想到的，医生也没想到，看到他痛得很厉害，就给他很多的止痛药，可能止痛药太多了，反而是影响了这个弟兄他身体的功能，最后要把这些止痛药把他这个他的功用取消。但是最后这位弟兄就走了。太太跟我讲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平静，可是慢慢讲完之后就开始非常的激动。他说：“牧师，牧师， 为什么我的先生那么年轻，才31岁就走了？为什么？我没有话可以讲。然后那个太太进一步的就问我说，我们都为他祷告，我们团契的人都为他祷告，为什么上帝没有医好他？我没有话可以讲，默默的坐在他旁边。过了几分钟他再问我，他说，牧师，你告诉我为什么他就走了，你告诉我。我到那个时候发觉我不能够再沉默，我只可以回答，我就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位太太在那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了，怎么会连你做牧师的你都不知道？怎么会连你像做牧师的你都不会知道？我不知道，我就紧紧地抱住他，没有话可以讲。过了几天，后来我打电话给他，这位做太太的，他对上帝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不能够接受丈夫那么年轻就离开，他甚至再到一个情况，他要放弃他自己的信仰。约伯这三个朋友在约伯的身边，是在他极度痛苦的时候，这三个朋友就在他的旁边陪着他，没有多讲话。从辅导学来说，这三个朋友所做的是最好的。可是过了一个礼拜，约伯忽然之间他可能控制不了了，可能他在那个礼拜里面跟上帝有很多的讨价还价，他可能问了上帝很多的问题，甚至他会 rationalize， 把他所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把他理性化。上帝他是他的主，是爱他的，他是个正直的人。可是到一个地步，他的灵性，他的理性没法子跟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能够柔和下来。最后第三章的时候，约伯他的情绪就爆发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非常黑暗的。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和合本，也可以打开你的周报里面的夹页，这个是新译本。第一节，后来圣经就记载说，后来过了一个礼拜，后来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约伯说，愿我生的那日免灭，人说怀男胎的那夜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眷顾，愿光明不照耀在其上。到了第六节，约伯说，愿那夜被幽暗夺去，不让他连在平日之中，烈日月宿之内。中文的翻译有些时候读起来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愿意在那一日从我们的 calendar， 从我们的年日表里面完全的挪去，这一日不再存在，好像2月30号一样，这一天从来不存在。约伯说，愿意我生的那一天完全的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在这个时候他的情绪是如何。他咒诅，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 约伯特别非常的谨慎，千万不可以咒诅上帝，甚至于当他的儿子女儿经常庆祝一起来吃饭，过了一个周期，七个儿子轮流的请客之后，约伯特别的为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来献祭祷告。献什么祭？先燔祭，就是求上帝饶恕他们，万一当他们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有得罪上帝的地方。他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得罪上帝，但是他怕他们可能会得罪上帝，他就献祭为他们祈求。约伯是这样的一位。可是到那个时候他受不了，他咒诅他的生日。从经文来说，他是咒诅他的生日。言外之音，弦外之音，他乃是提到说他对于在他身上的不公平发表的就不满。然后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可以说他其实是对上帝表示他的不满。他不敢咒诅上帝，他就咒诅他生的那一天。愤怒 anger 是我们今天常常会碰到的一种的情绪。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一些夫妻有一些困难，会找牧师，找传道人，可能也会找很多其他的长老、执事、同工们。我就发现，许多夫妻之间的困难，起因不外是四种：要是金钱，要是跟父母亲的关系，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要是跟性关系的困难不协调。总而言之，就是在沟通上面有困难。可是在这种困难里面，往往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是因为愤怒 anger。特别是弟兄们更严重，有一些敲桌子砸盘碗，然后甚至有一些拿刀起来出血，这些都是我们很怕看到很怕听到的。女的也有，几年前我辅导一对准备要结婚的男女，他们到我家，我们在谈的时候，我通常大家坐这个喝一杯茶之后，通常我就会问他们说，过去这两个礼拜，我们通常是两个礼拜一次，过去这两个礼拜你们夫妻的关系怎么样。那一次男的看着女的，女的看着男的，最后就提出来，原来前一天他们才有一个非常激烈的吵架，还没结婚。什么一件事情？可能是男的可能提到什么一件事，女的非常不满意。就在上班的时候，他们在通电话，女的就在电话里面一直在骂，一直在骂，一直在骂，骂了两个小时，骂不停。他控制不了，到个地步，最后那个男的唯有把电话挂起来，没法子把这个女的把她平静下来。然后第二天他们跟我谈的时候，最后就把这件事情提出来。我就跟这个女的说，你需要处理你的愤怒 anger management。 我们很容易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找不同的东西来出气，可能找人，可能找别的。读到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 他晚上半夜的时候就被屋顶的一些声音吵醒，他就起来出去看一下，然后呢，原来是一个啄木鸟，一直在啄他的屋顶。他就非常的生气，看在旁边有一块砖头，他就拿起那个砖头就丢着那个啄木鸟。没想到啄木鸟没有打中，砖头就跳过他的屋顶，就摔到他的车子上面。他听到砰的一个声音，他就转头出去看一下，原来那个砖头把他的车子这个玻璃也砸碎了。他一看就更生气，看到旁边有一个东西，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漆黑，他就一脚踢过去，没想到是一块石头，而且没想到他出来的时候没有穿鞋子。最后受害的乃是他自己。生气常常的结果都是这样。在我准备讲到的时候，读到一位约伯记的解经家，他本人曾经是一个学校的 dean。 有一次他有一个学生犯了很大的错误，后来已经找到清楚的证据，这位教务主任就把学生请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就告诉这个学生这样这样这样的事情。这个学生听了之后忽然之间就非常生气，拍桌子，然后就气冲冲的就离开这个教务主任的办公室。这位圣经的学者也是这个教务主任，当时候非常的冷静，他就对这个学生说，他说你要离开当然可以离开，但是你要去哪里？ You can leave if you want, but where are you going? 忽然之间那句话让这个学生就忽然醒悟过来，整个人就哭了，然后回到这个坐位置上面，然后跟这个教务主任经过一个小时的协谈，这件事情成为这个学生后来一生的转捩点。我们生气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说飞奏而去，走了，我们走很容易，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自己，我走了之后去什么地方？如果你走的话，你也不知道你去什么地方，最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可以经验到像约伯那么大的痛苦，不要说是一个最亲的人离开，他是十个儿女全都离开。但是在这一种的情况下面，虽然约伯是咒诅他的生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他。他是用一种最有文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愤怒，他是讲出来，可能他是写下来，他没有犯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生气有它的好处。主耶稣也有义怒，把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都赶走。如果没有 anger, 没有生气的话，可能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做社会里面不公义的地方做对的事情。可是圣经也提醒我们，生气却不可以犯罪。约伯有没有犯罪？解经家有不同的说法，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犯罪的边缘。可是起码约伯没有在行动上面来做任何对别人对自己一种的破坏。发觉在有 怒气问题的人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多，可能你就是其中一位，你需要去面对。可能透过跟一个或者三个最好的朋友把你的心中的话讲出来，希望他们以后的表现比约伯三个朋友更好一点，以后我们会更多讲。可是如果你不讲的话，问题会藏在你的心中，带来更大的问题。解经家圣局说约伯的表达的方式，刚才说他是咒诅自己的生日，他是表达到对这个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公平表达的不满，然后后面是对箭头是指着上帝，有没有道理？可能也有道理，因为在第四节里面他说愿那日变为黑暗。从原文的研究，我们就解经家就把这句话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连在一起。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上帝说有光就有光，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约伯在这个时候他说愿那日 Let there be darkness， 愿那一天成为黑暗。可能他的箭头是指着上帝来表达，跟上帝讲的话刚刚好相反。上帝怎么样处理约伯那种的生气？在这个地方没有多讲，但是我相信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我们对上帝没有必要来遮掩，我们可以坦诚的把我们心中的感受跟上帝来讲。主耶稣就是这样，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极度的痛苦，他求上帝说愿意你把这个苦杯拿走，最后上帝没有听他这个祷告，上帝听他后面的愿你的旨意成就。可是我们可以把心中的感受跟上帝来讲，没有必要来隐藏。约伯是这样，似乎上帝也接受了他，以后上帝会解释跟他谈一下他所不懂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没有责备他。第一节到第十节有一个重要的字在中文圣经里面多次的出现，就是愿愿愿。这个愿不是一个祈愿，这个愿祈愿这个愿呢，乃是对这个他的不满，对他的生日一种的咒诅。到了第十一节到十九节就有另外一个字或者说另外一个词语多次的出现，这个词语是什么呢？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约伯说我为什么不一离母胎就死了，我为什么不一出母胎就断气，为什么有膝盖来承接我，为什么有乳来抚养我。十六节，我为什么不像暗中流产的胎未见天日的婴孩就归于无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前面他咒诅他生的那一天那一夜，但是他不能够改变那个事实，那一天那一夜不会因为他的咒诅就灭魔了。可是他生出来他说让我就死就好了，生下来就让我死，何必由母亲来乳养我，何必呢？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可能约伯他的心里有愤怒，然后他开始进入有 depression 有忧郁，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忧郁也是今天现在这个文化特别多的一个现象。我们教会中区团契前几个礼拜邀请了有一位叫徐长老徐礼强长老在这边讲一个讲座，讲到这个 depression 忧郁。两年前三年前我也听过他的讲座，他特别提到说忧郁，或者说比较大一点的话 mental health 这个心理的疾病，现在在将来25年里面会成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在这些心理的病里面，忧郁可能是最主要的。8年前我把大女儿送到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就参加他们的一个讲座，校长说在学校里面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有忧郁，可能他话中就是要提醒做父母亲的不要给儿女们太多的压力。他说有9%的学生到建这个学校里面做辅导的就发现他们有忧郁，然后有可能有更多的人他们有忧郁他们没有来见医生见辅导员。忧郁如果不讲出来的话，忧郁会越来越严重。在徐礼强长老的演讲当中，他特别提到一个的研究的结果，世界好几个国家当中忧郁最少的是中国，第二是日本。但是在这个研究的背后，他说可能这个研究可能因为很多的其他的人没有把他们的忧郁提出来，当然这个是一个猜测，但是这个猜测可能也是有根据的。因为往往忧郁的后面一条路就是自杀。世界的国家当中自杀率最高的是哪一个国家？是中国。起码徐礼强长老所提到的一些数据，这个是他看到的一些结果，比世界平均要高1.5倍。第二个最高自杀的是日本。这两个国家刚刚就是在调查研究当中这个忧郁最低的两个国家。可能是很多人不承认不接受他们是忧郁。我常常会注意到也收到从 email 当中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去年11月收到的一个代祷的事项，他是这样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由于农村妇女自尊心低落，而且容易忧郁，自杀的情况尤为严重。夫妻或者是婆媳之间往往因为一件争执而触动了自杀的念头。农村教会经常是看到这些悲剧发生，由于没有资源而且没有辅导的技巧，教会往往只是袖手旁观无能为力。 让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中国农村的信徒，愿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装备，积极地向在绝望边缘的人伸出援手，并将基督救恩和盼望带给周遭的人。教会里面有忧郁的人，教会外面有更多有忧郁的人。如果这些调查是准确的话，对于中国人这个问题是极度的严重。我鼓励大家，就是在约伯记第三章那么黑暗里面，从他有一个学习。当我们在忧郁当中，我们可以承认；当我们在忧郁当中，我们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没有表达的话，问题不会解决，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第三章最后从第20节到第26节里面也是讲到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带进去的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就是约伯可能已经开始有自杀的念头，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没有力气，嘴巴只可以说，但是他没有办法付诸于行动，所以他就说愿意他自己能够在婴孩的时候就死去。21节，也许我们看20节，约伯说，为什么有光明赐给劳碌的人，有生命赐给苦命的人呢？他们想死却死不了，早死胜于找宝藏，他们找到坟墓就高兴，非常欢喜快乐。为什么有生命赐给前途茫茫又被神四面围困的人呢？为什么，为什么找到死就好了，找到坟墓就高兴？当我们在前途茫茫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会想到，可能我解决我的生命就好了。西方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个是40多年前，有一次她特别喜欢游泳，跟其他的年轻人一起出去游泳的时候，她一跳水，没想到湖水在她跳水的那个地方特别的浅，所以整个人摔进去，就摔到这个指骨的地方，整个人就四肢瘫痪。开始2年，他只是可以躺卧在他自己家中的病床上面，他对神非常的不满，他多次的求死，甚至他跟他的朋友说，你把刀来把我的脉割掉。有一些出于好意的人去劝他，但是甚至有一些基督徒跟他来讲，他就觉得这些基督徒在唱高调，对他毫无帮助。倒是有另外一个年轻人，他说叫做 Steve， 这个 Steve 经常来看他。最后他就问这个 Steve 说，请你告诉我，如果上帝真的是全能的话，为什么他不能够阻止这个的灾祸临到我的身上？如果上帝是慈爱的话，他不会把这件事情加在我的身上，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位 Steve 才10多岁，后来就跟他说，他说许多的神学家都在讨论，都在辩论，但是都没有一个结果。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后面还有2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到底为什么上帝的旨意会这样领导我？我只可以说， 你看一下主耶稣，他一生下来就是来上十字架，他愿意的吗？可能他来的时候是有这个心愿，但是最后他心中也是害怕。可是上帝的旨意就成就在耶稣的身上。神有极好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当时不明白。在第三章可能没有描写的，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会想到第一第二章常常讲到天上的一幕，然后讲到地下的一幕，第三章只是讲到地下的一幕，天上的一幕又是怎么样？圣经里面没有说，我只可以猜想。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上帝看着约伯，上帝可能是在为约伯打气，多坚强。这个痛苦是经过我许可才临到你的，我可以让你经过这些的痛苦啊，我可以让这些痛苦临到你的身上，我也可以给你力量来承担这些的痛苦，信任我，信靠我。可能在上帝的旁边，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约伯来祷告，这个可能是天上的一幕。我们在地上有痛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忘记想一下天上是怎么样。在经济的困难里面，在夫妻困难里面，让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个时候还是看着我们，上帝为我们祷告，家庭给我们力量来度过。约伯记第三章非常的黑暗，人生就是有黑暗的一面，但是主耶稣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今天是一个月第一个礼拜天，也是我们特别纪念主耶稣钉十字架，他爱我们，为我们的缘故流血牺牲。我们在这样纪念主的时候，也就想到我们自己所受的痛苦跟主耶稣比较的话，真的是微不足道。愿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带着痛苦重担来到教会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重担都放在主耶稣的肩膀上。我们起来唱诗歌第99首。